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基督教基要真理，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并遵行神的教导。
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二节，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啊，你看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开始的就是主耶稣在他开始工作的时候所引的哈，所以我刚才结束的时候讲到说，末日就是现在。耶稣的第一次来已经把末日带来，事实上亚当夏娃的犯罪就已经把末日带来，只是耶稣的第一次来更明显。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保罗写这个时候离我们已经两千年了，我们这些末世的人，不管是末日末世，不要把它想成某年某月某日，就是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就都是，主耶稣第一次来，尤其是当然更重要是第二次来，这是我们最流行的讲法，一般讲主耶稣第二次来是末日。希伯来书一章二节也讲，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耶稣的第一次来就是末世了，晓谕我们。啊，不过我们继续看旧约里面的一些讲到的末世的日子，末日的日子，耶利米书三章十七节，耶利米书三章十七节，那时就是那个日子那个时候，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万国必到耶路撒冷，在耶和华立民的地方聚集，他们必不再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当那些日子，犹大家要和以色列家同行，从北方之地一同来到我赐给你们列祖为业之地。那日那时那些日子，就这些的确在历史上有发生，就是以色列被掳回归以后，但是以色列被掳回归，就是以色列人哈，一直到今天的理解，还有时代主义。如果你不懂什么叫时代主义，没有关系啊，这都是一些名词哈。就在理解圣经的时候，我觉得都有一种错误的理解，就是把圣经里面实在应该属灵理解的，理解在教会的上，他按字面来理解，应用在以色列的身上，这就很不恰当了哈。就我们先说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灰头土脸，一个小国家，寡国小民被人家欺负，而后来他们知道，他们被人家欺负是因为他们得罪上帝，上帝就叫亚述、巴比伦这些国家来惩治他们，可是他们还不悔改。于是神就说，你们要灭亡，你们要亡国，要几乎要灭种。不过呢，在你们亡国了以后，甚至几乎灭种以后，那些剩下的以色列人被掳去的，如果悔改，我会把他们带回来，然后他们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那么信友堂现在在讲的就是这一段历史，就以色列亡国了以后，事实上在亡国之前，他们国势越来越衰弱的时候，这种末世论的想法就越来越强烈。好吗？你们欺负我们，你们欺负我们嘛？有一天，上帝做事，你们就惨了。啊，耶和华日子来了，你们就惨了；末日来了，你们就惨了。好了，末日真的来了，以色列亡国了。那亡国以后，你们惨了啊！感谢主，真的惨了。那个灭掉以色列的亚述后来亡了啊，老天有眼，你看你们真的亡了。然后灭掉犹大的巴比伦也亡了啊，上帝有脸，你们也完蛋了。然后就是波斯是上帝的仆人，会让以色列回到巴勒斯坦重新建那个圣殿。哎，结果波斯就真的是让以色列人回去了， 也建那个圣殿了。但是当那个圣殿建好了以后，各位，我这就是你在，即使你在信友堂，如果不在信友堂，就更别说了。我没有要吸引你来信友堂的意思，我只说即使在信友堂，你的圣经也是非常不熟悉哈。别的地方我就觉得简直是不知道胡说八道到什么地步去了。对不起，不是在骂哈。当以色列人回到巴勒斯坦那块地方，就是最早是所罗巴伯带他们回来啊，然后后来有尼希米来建造城墙啊，那么就是最后圣殿啊城墙都建起来了，就是你就进到了以色列的历史的结束了。在那段时间建好圣殿了，城墙建好，然后建好圣殿了，各位，以色列还是一个被灭亡的国家哎。整个在以赛亚书开始，甚至更早的时候，那种预言就以色列会亡，然后会再复兴，复兴以后以色列会成为一个大的国家，万国都要来向以色列朝拜。哎呦，所罗门的盛况算什么啊？各位，有一卷书你们都不知道哈，就是哈该书，我也不知道，我上课我才知道，对不起啊，我们都不读圣经的。哈该书讲到说，以色列哈，到那个后来要建的那个圣殿的荣耀，会远远胜过所罗门的圣殿。以色列的丰富强康了，会远远胜过一切以前所罗门所讲的，以色列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各位，完全没有实现。他们的回到耶路撒冷，我们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然后看那个时候小先知书，都很可怜的，可怜的不得了哎。那么，所以你只能做一个解释，就是上帝的话没有应验。如果上帝的话要应验在这群回归的人身上，你说上帝的话没有应验。可上帝的话不会不应验的。上帝话一定会应验，上帝话正统传统的解释就是应验在教会身上。全世界在主耶稣的恩惠和慈爱中，有越来越多的教会被建立，被建立，被建立，那就是旧约里面所预言那个荣耀的圣殿。可是有些人觉得不是，上帝的话一定要照字面应验，所以以色列有一天会复国，会一个很强大的国家，就千禧年的时候以色列强大的不得了。好了，我也不反驳这种讲法，我觉得是不对的，但他还尊重圣经上的话，所以我觉得可以考虑，可以容忍了。那实际上圣经上在讲到的这上帝的国度，耶和华的日子，都是指着神历世历代，包括今天，包括过去，借着教会所做的那些奇妙的事情。这些奇妙的事情，我们如果一天到晚想要看神迹奇事，就觉得不奇妙。如果我们相信神在每件事上所做的都奇妙的话，我们就会看到神在你的教会，在我的教会，在你我身上，都在继续在做这个奇妙的工作。末后的日子正是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日子，神在做奇妙的工作。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看约珥书了。各位对不起，我知道你不知道那卷书在哪里，你可以看那个目录哈。我这本是1069页小先知书哈，我也不知道，我也是翻了才知道的，我也是很惭愧，圣经都不熟悉哈。就是小先知书的第二卷，何西阿书的下一卷书。好，我们再来受一点刺激啊，就是末世论的这个那个观点的确在整个圣经都有哈。第一章的第二节，老年人呐，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呐，都要侧耳听，在你们的日子或在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这个事要说一说才能刺激你，就是约珥在对他的听众说，你们过去，你们这一生，你们的历史课本，你在网络上，你在电视上，有没有看过这么大的地震呢？有没有看过这么大的灾难呢？我告诉你，会将来会有一个 比过去所有灾难都更大的。各位，这正是那种坏心眼，这是那种没大脑也没小脑，连脊髓都没有的人，一天到晚就想看的东西，就我们一天到晚想要看刺激。当我们看到九一以后不过瘾了，要更大哦，上帝满足我们了，有一个什么三一是日本地震是三多少？三一，哇，那更刺激。我们看那个海啸，哇，好过瘾啊！不过还不够过瘾，下次最好是要把这不要冤枉我们台湾就好了哈，把其他什么国家冲倒的，其他不是两栋大楼垮掉的，最好是一下死了2000万人的。现在电影啊，还有这些末世论的书啊，就想看那个大灾，然后看了哦，好刺激哦，这是很可恶啊，没心没肝，不是没有大脑小脑。你说圣经上有讲，对，圣经上有讲，但你要了解圣经上在讲什么。好，看起来约珥书也是我刚刚讲的那种没心没肝的，有大灾难哦，这种灾难是前面都没有的。好，很遗憾，他写的灾难我们不觉得够大，因为不是核子电厂，也不是原子弹，也不是航空母舰爆炸，也不是什么小行星撞地球的爆炸，不是，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没有这样经验。在非洲现在还有，有些地方也还有，就是蝗灾，就是这个灾难非常的大，一批一批的蝗虫会来，然后一点都不留。我们不知道这个灾难有多大，那我也不要去形容它了。这个灾难非常的大，约珥书就在讲到说，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啊，这是耶和华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看的。这个灾是在末日要来的灾，是在耶和华要审判时候要来的灾，末后的日子的灾。第1章15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来了。到第2章继续讲，第1节，耶和华的日子已经来了。看起来好像就是我刚刚讲的2012啊，这些哇，大灾难要来了。那大灾难是要来了，而且那个大灾难，原来前面讲的蝗虫不是蝗虫，是军队。这一点我们在座也不能想象了，这一点今天的人也不能想象，这一点什么伊拉克战争啊，什么战争就都没有什么了。这你只有看战争史上成吉思汗的那些战争，或者我们中国历史上那些战争，你才知道，就是杀人跟真是跟砍个葱一样的，杀人流血，那才可怕，而且是烧杀抢夺，有的时候是不留活口，这种。我们今天战争都没有了，很可怕的战争。耶和华要发怒，这个跟以赛亚书跟耶利米书跟其他地方讲，都是在末后日上帝要大大的惩罚那些不悔改的人。其实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是一样，都要被处罚。那怎么办呢？约珥书讲的这个大灾难要来，要怎么办呢？约珥书讲的有点含糊，就这个灾难真的有没有来，那个军队真的有没有来，或者蝗虫有没有来，我们不大知道。在约珥书里面有讲，就是说虽然那个灾难是不能避免，非来不可的，但是你应该做的事就是悔改，或者不能避免的还是可以被避免。就圣经里面讲这些话，很多人会说是矛盾，故意让我们被混淆，一点都不矛盾。我觉得神的话实在是太宝贵，圣灵实在太有爱心了，就在警告人，灾难一定有，但是如果你悔改，你可以避开这个灾难。这个就跟我们在看现代的启示录里面讲的，到底是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一样。我觉得那都是看错了。重点在，你如果悔改，你都可以避免灾难。重点在，如果你不悔改，灾难都会临到你。但重点不在一般人想到那个恐怖的大灾难，我们能不能免。这个一点都不重要。各位，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你今天你觉得活得愉不愉快吗？是不是灾难吗？我觉得太痛苦了。我们不必什么到日本这些地方，我们不必经过那么大的地震，你不觉得每天的生活都让我们喘不过气来吗？ 你不觉得那个压力常常让我们想烧炭自杀吗？你不觉得我们很悲哀吗？我们常常觉得没有盼望吗？你哪里一定要需要那么大的灾难？老实说，那种灾难来到了，我们还好一点嘞，因为你会想活下去。你在平常这种生活里，常常真的不想活下去。所以我们有多大的灾，那个灾会有多大，什么灾前灾中灾后被提，根本不是重点，不是圣经要讲的重点。圣经讲的重点是人生一定有灾，但你有信靠，你有信心，你就可以度过这个灾。不管是不是被提，你的重点不是在被提，重点是在这个灾难中你能不能活得，还是能活得很好，像得胜一样，甚至在灾难中你还活在像天千禧年的国度一样。就我要各位有个观念，末世观念，就末世就是现在，我们天天都在末世当中，天天都有神无比的大祝福临到我们，天天都有神无比的震怒临到我们。的确有一个将来的，不过如果将来你要得胜，你就现在要有信心，你现在要有信心，就对神在过去所做的启示写的圣经要好好的尊重。因为你一天到晚在看，哎呦，很恐怖的事情，那些都想错了，那也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约书告诉你，也是很含糊的，这个灾能不能免？各位，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免灾，也不可以完全免灾。我们都可以得福，也不能完全得福。完全免灾、完全得福是主再来的时候，但今天我们就有，这个就叫末世论。我们就今天就处在末后的时代，我们就今天就处在神极大的震怒当中。各位，我们哪一个人不会死？死不就是最大的灾难了吗？而我们就活在死亡当中。可是我们今天信主人，又哪一个人不是已经有永生了？而在永生里面，不是有最大的福乐吗？我们今天在世上，你不是每天都经历，我希望你每天都经历神给你的安慰和鼓励。所以你们好好悔改，我们好好悔改，这是约珥书讲的，好好悔改，你就可以避免这些灾难，即使经历了也可以得胜。然后就在这里，约珥书里面也给了人一个很稀奇的看见，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要做大审判，要做大拯救的日子。这个大审判、大拯救，是借着一个东西，耶和华的仆人。这个东西可以具体的就是尼布甲尼撒，或者是蝗虫，或者是很多人喜欢讲的敌基督，带来极大的征战、极大的虐待，也有暂时虚假的和平和快乐。这是耶和华的仆人，但是耶和华的仆人绝不只是指着蝗虫、尼布甲尼撒或者这些灾殃。耶和华的仆人更重要的是以赛亚书里面讲的那个仆人。那仆人我们当然马上就讲到是教会，我们也可以把它耶稣，我们也可以把它扩大一点，就是教会，就如同那个耶和华仆人也可以是以色列。所以末世末后的世代，上帝要做极大的拯救和审判，重点在他的仆人。那个耶和华施行灾祸的仆人是我们不要去关心的，而正是我们拼命要关心的，因为我们很喜欢看到有什么灾有什么灾有什么灾。耶和华降福的仆人是我们应该关心的，因为那就是基督，那就是教会，那就是你我。末世论就是在末后的世代，我们自己成为耶和华的仆人，我们也被耶和华的仆人所警告、所安慰、所鼓励。耶和华的仆人最具体的，或者说最主要的，当然还是耶稣。那耶稣是谁？耶稣就是天国的君。所以在末后的日子，末世神的国的临到，就正是天国近了，天国的君来了。在旧约，特别在以赛亚书讲到说，末世末后的日子来了，耶和华要回到耶路撒冷，要修直他的道路。这个话就被施洗约翰用来说耶稣来的时候施洗约翰做的工作。那个 末世重要的是上帝要做大事，上帝借着他仆人做大事，上帝的仆人就是天国的君王，就是耶稣，还有另外一个仆人。末后的日子，上帝要做奇大无比的事，那个奇大无比的事就是借着圣灵做的，耶和华仆人，另外一个就是圣灵。末后的日子，神国的降临是耶稣来了，也是后来五旬节圣灵的来到。那这两个，耶稣和圣灵，都今天也都在教会里继续临到这个世界。所以教会里面没有讲耶稣，没有讲圣灵，没有讲耶稣的救恩，没有讲圣灵的工作，我们就不是在讲末世，我们就不是在讲神的国，而圣灵和耶稣的工作也就临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也是末世论的主角。好，你看约珥书的第二章28节，就把我要把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32节，到那时候。第三章第一节，到那日。到第三章的第18节，到那日，大山要怎么样，小山要怎么样。约珥书，我当圣经的话都很宝贵，约珥书有个很宝贵的地方，就是他在短短的这么一卷我们都不太知道的书里面，可以把上帝的，可以把末世论都讲出来。如果你仔细看一下的话呢，就不会那么迷糊了，你就会看到原来那日的确就像我们这堂课讲的，是很有弹性的，既指某一个时候，也是指每一个时候。而我们现在要强调是每一个时候，因为某一个时候，主耶稣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来的那个时候，那个是历世历代绝大多数的神的儿女没有办法碰到的，可能我们也不会碰到。有些人连那么聪明的马丁路德，他也受到一点错误的影响，他觉得他那个主耶稣再来大概不会超过100年了，他觉得非常可能就是他那个时代。这些时候，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活在世界上常常觉得太多的艰难了，我们就希望主再来。各位，艰难是很多，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恩典也很多，我们也知道主继续在宽容，所以每一个主再来的那个预言预测，不管是很仔细的或者是比较含糊的，都不准确哈。我们看马拉基书，这卷书很好找，马太福音前面一卷就是，圣经的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你看到耶和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末日已经有好多的扩大了，就是这个日子呢是大而可畏的日子，是可畏的日子。我们当然不要忘记一件事，虽然在出现的时候比较小少一点，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这也是耶和华大而可爱的日子。因为这个日子也是像我们刚刚看到的以赛亚书里面讲的，是绵羊跟毒蛇住在一起互不相害的日子。你说那指新天新地，我一再讲那是指新天新地，但那也是指现在，各位，那也是指你现在教会，虽然你教会的毒蛇好像还是会有咬到人哈，不过你不觉得你的牙齿也有点毒吗？就也是指现在我们就可以经历的美好。这个我们在教会论里面略略提过一下，我不要再提，但是我要提醒各位，你要看到教会仍然是上帝的心腹，是基督的心腹。好，我们看到这里，看到旧约，你可以看到那个末日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今日，就是主日，就是天天，就是现在。如果你不这样看的话，你单就历史很严格的时代主义说我们一定要很严格的按字面来解释，好吗？我们很严格照字面解释，你就可以看到上帝的话通通落空了，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在预言所罗巴伯他们带他们回去的那个日子，根本是很灰头土脸的，以色列还是亡国奴，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好了，于是他们就要延，哦，原来所罗巴伯的时候不是，圣殿被建的时候不是，哦，将来还有那一天，那一天是什么？写到最后，到以色列都已经回去了，都已经回去好长一段时间了，圣殿已经建了，城已经建了，还是没有那么伟大，所以他们只好继续等候将来，要把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变成什么？我们必须看到是耶稣来的时候才是。事实上我们一开始就应该看到耶稣来的时候才是，事实上我们一开始就应该看到天天都是以色列人在被杀的日子、围城的日子、屠城的日子，巴比伦来的时候就是末日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所以从这样看，末日又不是那么稀奇的日子，但是我们也应该把它看成很稀奇，因为每天都是在上帝对我们做的呼召、警告、提醒、安慰，我们岂能轻忽呢？
朋友，你收听节目后有何感想或提问吗？欢迎你给我们来信，让我们在主内分享神的恩典，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引导你日日与主同行。